全线出击缉捕杀人疑犯，抓捕沈某刻不容缓。10月6日下午3时，专案指挥部迅速派出精干警力，一组由副局长钱振荣带队赶赴嫌疑人的灌南老家，围绕沈某的踪迹及其社会关系进行调查，一组由局长助理刑侦大队长庞学海带领赶赴上海，围绕沈某儿子住院情况开展调查。同时，专案指挥部向全省及上海、浙江、山西等地区发出紧急协查，全力抓捕沈某。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专案指挥部里灯火通明，人们都在静静等候抓捕小组传来的消息。很快，赴灌南调查小组反馈回来信息，沈某不在灌南老家。赴上海调查小组也打来电话，沈某的儿子曾在上海解放军85医院做过植皮手术，但9月28日伤口已愈合拆线，9月29日已经出院。经进一步访问医院医生护士同病区病人后证实，沈某妻子已带着儿子前往浙江安吉老家休养。很快，指挥部又迅速指派副局长邬兴生带队前往安吉进行调查。经调查发现，沈某并未去安吉，儿子在上海住院后，他只是在9月23日去探望过，从此以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难道沈某会人间蒸发了不成？这个制造了常熟惊天血案的狂妄凶手似乎就在眼前，可当你伸出手去抓时，却又一下子烟消云散，对沈某的抓捕工作似乎陷入了僵局。记得西方有句谚语是这样说的，当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时，必将为你打开一扇窗。中国古诗也云，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其实很多事情也是如此，最艰难的时刻往往是最考验人耐性、智慧、勇气的时候。一旦你能坚持下去，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，突破了困难屏障，胜利的曙光就会刹那间出现在你的面前。专案指挥部成员丝毫没有气馁，他们一方面继续加强与兄弟公安机关的联系，拓展范围查缉嫌疑人，一方面继续狠抓基础工作，再次围绕沈某的社会关系开展调查，对他们一一过堂。专案指挥部下了狠心，就算如大海捞针般困难，也要把沈某这根针给捞上来。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辛勤的付出终于带来回报。10月7日下午，在梳理了沈某的许多社会关系后，警方的调查工作顿时峰回路转。民警在调查中获悉，沈某曾在10月4日或10月5日打过一个老乡电话，问自己的儿子有没有出院，并且沈某自称在山西太原火车站附近一理发店内找到了工作，目前日子过得挺好。10月7日下午，专案指挥部再次向山西太原警方发出协查通报，同时迅速组织苏州、常熟两地警力立刻飞往太原。10月7日晚19时30分许，在太原警方的大力协助下，沈某被成功抓获。10月8日16时10分，沈某被押解回常熟，这次他所谓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。面对大量的证据和铁一般的事实，沈某对杀死游戏房内三名女服务员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沈某今年30岁，江苏灌南人，根据他本人交代，从小学二年级以后他就辍学在家，17岁开始跟着亲戚到上海学理发，经过几年的学徒生涯，掌握了理发技术的他便回老家开了家理发店，一干就是7、8年，期间娶妻生子，家事伦常，日子过得虽然平淡，倒也充实。2008年1月，沈某因与他人发生一些矛盾，便携妻儿来到了墨城，落脚在安定村，开了家理发店，继续经营着他的老本行。由于安定村周边人员密集，因此刚开始一段时间内，在妻子的管束与打理下，沈某的理发店经营的还不错，每天盈利也比较可观。可好景不长，由于他没有文化，理发手艺也比较粗糙，并且不思进取，发型老套，半年下来，理发店的生意逐渐清淡起来，只有几个老客户时常光顾。今年9月，沈某的妻子带着儿子到上海住院做植皮手术，从此他变成了孤家寡人，无人管束。 一有空就泡在游戏房内打游戏，理发店也成半关门状态，营业额一落千丈。在案发前的十多天时间里，理发店没有几个生意，并且这段时间里理发店的营业额都被他在游戏房里赌博输掉了。沈某开始四处借钱，拆东墙补西墙，混一天是一天。慢慢的，他向别人借的钱越借越多，也越借越难。经济拮据的他竟然放弃了靠辛勤劳动挣钱的想法，却决定铤而走险。9月21日凌晨，沈某冒雨准备了菜刀等作案工具，窜至游戏房，趁无人注意之际预伏在游戏房二楼楼梯间内。凌晨3时许，待游戏房关门，三名女服务员熟睡后，沈某潜入女服务员的房内，丧心病狂地举起了菜刀。随后他翻箱倒柜地劫走了部分财物和140元现金后，趁着夜色的掩护匆匆地逃离了现场。